戴老师、欧阳老师、陈老师，还有在座各位亲，当然还有高老师，不好意思，这个其实有同时有两位这样大前辈在这里，其实小时候我是比较紧张，我是第一次来站在这个位置。我以前也曾经在做，我也曾经在这边做过报告，不过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掌控全场，那还是算第一次，其实是会有点紧张。不过我想如果说未来我可能需要能为大家还有一些机会为大家服务的话，可能在这方面大概还是需要多一些的磨练。好，那我废话就不多说呢。首先，其实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我们的戴东雄老师。那我刚刚在想呢，其实应该是要戴大法官的戴老师比较妥当。那如果说以大法官这个名字，他算是我们法律界的一个法学者最高的荣耀。那叫戴老师呢，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大家的一个老师，那法学界的也是前辈，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尊崇，但还有亲切的意思哦。那戴老师他的成就，我想我们应该不用再去多多去介绍。他是曾经台大法学院的院长，台湾法律系的教授。那他也在1984到1993年间担任司法院的大法官。啊，今天呢，他想要跟我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他讲述50年来学术生涯以来值得回忆的几件事。那其实这值得回忆几件事当中呢，当然，我想身为一个当法律人呢，就是最自豪的，当然就是说能够透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我们国家的法治发展呢，做出一些贡献。那当然就是，也就是说，他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在大法官的任内所做的一些所做的一些事情哈。那我想呢，我就先不多说了，我们就先请戴老师来跟我们就是来谈他这50年以来呢，其实可以跟我们后辈分享的一些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戴老师，谢谢。
好，非常谢谢梁先生跟我来这么好的介绍。那我们这个陈会长还有各位董事各位会员，我今天本来不是这个题目，后来这个我们的会长很体贴，因为我年纪一来已经很大了哈，二来这个因为这个昨天的这个白内障的开刀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说今天比较拿轻松的题目啊，来跟诸位来看谈谈一下。我这个从1958年8月就开始在台大法学院里开始教书，到现在为止，在台大我以前只有名誉教授，没有再上课了。但是呢，还在民传大学，这个在教讲座教授，所以呢还继续上课。所以呢，我算起来也快要50年了，就半世纪50年了。所以呢，我就找这个比较轻松的题目，那我今天做几件事呢？如果有时间，我就讲3件；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讲这2件。那我相信有时间非常的棒。那我是这样子呢，在民国这个84年到93年担任这个司法院的大法官，所以呢，我第一个主题呢，我就来谈一下关于这个四宪案的人权保障。那我们在9年里面，我们从367号是指367号到566号，前后是解释200事情案，那他们认为我们这些怎么其实这么多的案件呢？事实上我们真是非常认真，其中最值得我们觉得有成就的是200件里面，我们宣告65件是危险。65件是危险，然后在危险里面呢，你们可以看出有很多是当时大家都认为不能够随便乱讲的事情呢，我们就一鼓作气了，就一一的宣告危险。所以呢，我就把值得提出来跟人权保障有关系呢，我罗列了几个比较代表性的那第一个我罗列的是392号， 那这是什么情形呢？就是说以前检察官动不动就拘押嫌疑犯，对不对？那我们当时就想到，检察官是属于保护部，保护部是行政院，那这个跟这个权力分立的原则不合啊，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弄过去呢？当时我们就准备把他任务违宪，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并且查官嘛，对不对？那压力之大，当时呢我们就排除万难呢，就认为检察官不可以在随便羁押，你必须要送到法院法官来决定要不要羁押。那这个后来就影响很大，所以检察官就不能够随便的羁押，那这样情形，这是第一个。第二件呢，我们是419号，419号，那个时候副总统可以不可以兼任行政院院长？那当时是连长啊，连副总统。那个时候，尤其是当时这个我们的主席，当时不知道，那时候翁月生，主席他说要随便接受，你们这个要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你们行政院院长跟副总统是国家代表性的一个职位啊，怎么可以兼任的？这样情形，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然后来这个我们是压力是很大，你知道，所以我们说检讨改进了，我们最后是一定要解决这个应该检讨改进，没有直接的宣告违宪让讲，检讨改进就是就是要他改，非改不可，这样情形。那就是我们419，然后再来是这个436号，那436号就我们军法局就是审判，对不对？那就是审判呢，如果是他有期徒刑，刑期完了以后因为他是国防部的底下的军事审判，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这还是行政院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应该可以移到普通法院，认为是违令法律为由可以提出来，所以认为他终身呢，我们认为是违宪，就这样子来宣告。真的是胆子很大，胆子。然后我们再看一下。443号，觉得非常有名的这个案子，大家都觉得小留学生嘛，对不对？四号的小男孩不能够出国，因为他是伊朗的关系，那我们就会宣告这个违宪。然后我们再看445号，限制机会自由，我们就违宪，这个地方也不能，那个地方也不能，然后机会怎么怎么，哇，限制一大堆了。我说这个对于我们民主国家呢，这样机会，这样今天呢，限制太严了。我们这个是宣告违宪。再来，我们看到450号，那就说大学自治法和他的施行细则，认为强制在大学里面设置军事军训教学、军分课程不可以强制，除非大学校会同意，不然的话呢，我们认为这是违宪的，一定要不可以说一定要强制来设置，不可以所以当时就台大就没有加班像这些台大这些使用这个问题，然后有的学校还是愿意让教官去负责宣导工作或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呢，但是可以如果你没有强制的话就没有问题，这样情形。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470号有关枪爆管制条例里面的刑期届满后还要送到保安处并强制工作，那这样子太重了，太严苛了嘛，所以我们认为这不行，已经刑期已经服完了，他们就这样子了，还要在保安处强制工作，那么将这些我们认为不行。再来，我们就是说国民大会代表当时沸沸扬扬，认为这个公道会算是没有什么作用或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在政协条里面，他把政协的任期延长，那我们认为这是自肥，对不对？可以，哇，他们很生气了，你们是市县机构，我们是自县机构，哪里有什么市县机构来去说是自县机构的？我们怎么自荐？这我们的市县，你们市县的人没有这个道理，何况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就闹了一套，结果我们还是认为民主法治的国家了，自己来争取的话，那这个点违反 这个基本的原则认为还是维系我们传统的香港文化，他们就骂几个啊，董小姐就也说你这个猪头啊什么东西啦、啊，哇，这些还告，哎，后来都被无罪了，这样一些，哎，是非了。结果我们解释以后，哎，到两年他们就也把它废除掉了，很生气，所以他们就解释说，祷告不如果连任，哎，我们超过几岁，哇，就限制一大堆了。可以说两败俱伤了、啊，但是我们认为呢，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好，我们再来看看，再来就是，四至这个520号呢，有关先进核试，继续申请，我们认为是违宪，核试违宪，但是呢，我们这个闹得很厉害嘛，对不对？你们知道吗？那所以呢，当时的。吴根大法官呢，就文字呢稍微这个婉转一下，弯来弯去了，结果这个记者都去访问，主张啊和宪的几个大法官，像董相辉啦、尤杰珍啦、施文森啦，就去访问他，让他认为就你们转来转去的没有啊，这个是这是和宪的，不是违宪啊，这样行行的，当时写同这违宪的。同意书的话，叫黄志坚呐、孙志英呐、苏俊杰啊，我本人也写了，这样，多数差不多有九个都写同意书，让我是违宪，他们是合宪这样进行，后来这个因为草大也小嘛，所以当时张俊雄当时行政院长嘛，他就算了，我要自动辞职，算了，不要再弄成宪法什么东西呢，解散国会了，这些东西呢，他弄得不要这么复杂，所以呢，他就自动。辞职衔接院长，是弄成这样的最清醒。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检查勤务条例，任意临检的工作，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非常严重的，动不动就临检，尤其是你到旅馆，这个人在睡觉，大家都要起来，他们随便临检的，那我们的这个不行，所以我们看到，然后这个以上呢，我们可以说时间上有限了。好，那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大案子了，对不对？我们都把它上告违宪。那其中有两个案子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了。一个是叫443号，有关依然出境处理办法，这是办法，是行政命令哦。然后16岁以上之男性限制出国。是违反迁徙自由的这个宪法规定下进行。那这个规定呢，我当时在台大教了10年以后，我一年到德国的柏林去深造有关这人工生殖的这个专题。那时候我带一个孩子差不多是十一岁高中。10岁，国宝这样情形就带到新国人。那柏林呢，有一位叫蔡一高，他是小学学生，他寄住在他叔婶婶跟叔叔的家里。那叔叔婶婶家里面有一个呢，差不多是8岁的女孩子，那他寄住在那边，那这个婶婶啊，就怕这个蔡一高在。这个小孩子呢，对他的这个女儿呢有所什么不客气，或者是骚扰或怎么样东西呢？那不绝对不让他去跟他谈话什么东西的，所以他在家里，那他的叔叔一大早，他是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啊，就到德国的 Max Planck Institute 在那边工作，所以他一大早出去，那么在家里呢，那就跟他孙子呢，他就一直。高兴，看到我儿子见到柏林以后啊，两个就非常要好。那他就告诉我说：“爸爸，他每次他叔叔给他那个马克，大的马克，很漂亮的一个马克呢。他每次我们玩玩玩，到了一定时间，他就到公共电话里面，就用五马克来接他电话。然后他看到两次都在流泪，那后来他到我家来，就问他。”他说他想念爸爸妈妈，是这样的情形。那这小余生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可怜。 对不对？哎，你一下背景的到这个地方去的话，跟太荒野的家庭里面去，那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啊，真是没有办法。而且这个小学生也造成很多，这男生啊在台湾，对不对？母亲带过去的话，什么内在美了，说是内在大美了，然后跟这个婚姻，是不是发生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所以我把这个小故事讲给说在座的，十四位的大法官，一讲完以后呢，要不要授予？全体制大家说授予，授予，讲进去，没有一个反对，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对小学学生的这种，这些人非常非常的痛苦，再来就是一个临检的问题，刚刚我讲过，那是四次。538号，那就是检查心理条件上面呢，那任意的临检工作，那这个也是苏俊雄苏老师在做的时候，讲一个小故事，他说，德国宪法教授来台湾来做这个拜访，而且发表演讲，那你们都知道，这个德国教授吃饱饭，总会去。喝一点酒，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像德国那种正常的酒馆，对不对？有 pub 当然也不错了，但 pub 呢也有后面还有一些可以住宿的地方和这样一些，只有这样的一点才可以喝一点酒这样一些，所以差不多吃饱饭，让他们再去这个像是农场社坐到11点呢，他们想喝一点酒，就带到 pub 去喝酒。在11点10分的时候，12个宪兵就带队进来了。我何相师大王，不要动，不要动啊！哇，大家吓一跳，那德国教授莫名其妙，他不站起来吗？他就把枪给站起来，我不要他站起来。哇，苏俊雄啊，我看到这样的情形呢，非常非常难过了，对不对？他一直讲说台湾就是什么民主法治了，哪里还有这样的？前些真是太丢脸了，所以说天理法哪一个是队长？这个队长就说了，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在临检了。临检是像临检法吗？这两个就吵起来了，是他完全跟他吵起来了。他说因为他带外国人嘛，所以我是哪个堂的人？苏大官就把司法要大官的证件给他。这人吓一大跳，立正，然后我抓，就很高，更是，他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苏大官非常非常生气，就把这个小故事给我们看，然后认为政治是不像话，当时我们在解释这个样子，压力很大，你要治啊，还是要什么东西啦？这样子，我们也不说这样子，说不能够太要比例原则了，不能够这样子，一定要有什么协议什么东西才可以临检的，你以后都随便来临检，怎么可能呢？就这样子，就他认为对方比例原则我们讲，这样的解释，所以我们都是一路解释，都是有关这个人权保障的方法，他们认为说我们这一切实在是很勇敢的，那时候你看，保护不了，对不对？检查机啊什么东西哈。中国这个不能来加进，一个一个都充满想象进去。那么这是我第一个，那我再讲第二个就是关于民法亲属篇的男女篇的，时间不太够啊，所以我来谈一下的这个男女平等的亲属篇。那我个人在民国63年就开始进入法务部。那叫司法行政部的民法亲属继承修改常会的委员，然后做到第3年的时候才担任召集人。在解释之中，我们碰到一个司则365号，那这个365号是认为父权优先的条款。那这规定在什么地方呢？在1089条的规定，那旧法。规定说，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由父母共同行使后，不单是父母的权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时，由父行使之。 那觉得很多意见不一致的话呢，家务二主了，所以一定要由父亲来决定的，那这个是不是会把那里面的那小孩在下面？如果妈妈的意见不是我这么做嘛，你妈妈意见跟父亲不一样的话呢，你看妈妈你怎么都不算数，你看不要父亲死对，那母亲在家里的地位你何等的受到委屈嘛，对不对？还是这样子，所以呢，当时这个谢其大就联署了55个一伙人就到社会上逃犯来解释，那就是362号，我是366开始的，我没有去参与这个东西，但是结果呢，认为这是违反安理民的，所以他就改成什么呢？就说共军就重大事件一致归置之后啊，请求法院为自己的利益呢来酌定之，那降刑前重大事项，而且要为自己的利益呢，两个都进来了降刑前，他宣告违宪，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这些规定呢？就连带的，因为他是两年里面失效了，约法一下子全部修改，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离婚以后父母亲对未成年人怎么样当纠纷两院离婚、裁判离婚两院离婚的话呢如果是父母亲意见不一致的话，你父亲的意见为意见嘛那么这样进行但是可以约定由母亲来行事，然后在裁判以后不一样，1/5跟1/5两条不规规定不一样，那么原则上遵照两院离婚，还是以父权优越的地位没有约定当时父亲来行事，但是法官认为有必要改变的话呢，母亲也可以来行事，是这样的情形那这样的规定呢，当然我们认为跟审判的对话那里面的，所以在85年修改父权优先条款的时候呢，这个条文也顺便把它改，所以呢我们不用监护这两个字了，我们认为这是侵权的行使，父母是一方来对未成年人的关系的话，应该是权利义务的行使，而不是监护的行使这要跟民法1091条的监护的规定要区隔然后我们规定两院离婚跟裁判一样，对孩子都一样里面是两院，里面是裁判，但对孩子的侵权的行使都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合并成不管是两院离婚或者裁判离婚都一样的情形然后我们改成什么呢父母亲对小孩子呢可以共同行使，离婚以后还共同行使然后如果是两个人协议不成或者是没有约定的时候，我们申请法院来酌定之，那么这样进行那为什么共同行使那对我小时候我说两个离婚里面可以共同行使，怎么共同行使法我说我们当时就想父母亲轮流来行使，而不是一方先生请求一方先生会比较安全他说这个对有时候可以让孩子说不能够参加到里面父母亲先离婚轮流来行使一个礼拜或者是这样进行的那就跟孩子讲说父亲出国了或者父亲怎么样的，所以呢一个礼拜这样轮流，那孩子不觉得他是一个单亲家庭，有这样的情形，是这样的解释。然后我们也加上一个什么，没有行使侵权这一方呢，他们是什么会面交往权，有会面交往权我们把它加进去了所以这两个修改以后呢，可以说是男女平等呢，可以说哗一打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我来谈一下所谓这个婚生三阶段的修法跟婚生否认之术那在5分钟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因为民国70年修法的时候在立法院从大陆撤退来的立法院还继续在行使他的职务所以呢我们70年是全面修正刑事法法务部提出了很多有关夫妻暂时有关强制认领的问题，都提出了很多修改条，当时呢都在立法院被挡住了因为他们是从大陆撤退来的他们已经是年纪也很大了，对不对那么对现在的男女平等独立人格的观念呢，他们都很模糊不清的，所以呢非常的保守，非常的这个守旧所以呢通通都退回来这样情形。所以这个时候有刚刚所谈到的父权优先条款 四至三百六十五号出来啊以后，那这个当时侯副部长是蛮久做侯副部长，那他说立法院说一定要我在两年里面这个失效了，不前就先调吧，你看叫我过去了，因为我当时是法律系的系主任，所以叫我过去说还有哪些地方要修改讲细节，那我就讲了很难，一个一个讲出来以后，哇，这不可能在两年里面修改完成，所以呢他就提出三阶段的修改，所以确实每天还在修改哦。最近修改完成的是什么呢？就是意见成年人意见监护，意见用自己事情可以表示意思呢，以前是草案已经讨论完了，那现在呢这个分级法制化也讨论完了，有没有完？没有，现在立法院又提出所谓的同性可不可以结婚的问题呢，立法院也是要到法务部来了，现在就要开始来看看要在民法亲属篇修订或者特别法呢，这样呢两边一讲还没有办法共识讲进行，那法务部的意见我说在亲属篇规定的非常困难，因为本来是父母亲这样亲情，然后你在亲属篇里面呢，你说配偶双方配偶一方那这样规定对不对，那么一件连六十五条的这个生出小孩子以后那这个不要认领就可以变成母亲对不对，但是在同性的话呢不可能有怀孕的问题了，所以怎么可以在亲子篇里面这样规定你有很多地方呢，会搞成哇乱七八糟，所以希望是特别好，我都表示意见了，当然不要这么长来讲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就不能，所以呢我们就用三阶段的修法方式，那我现在再来谈一下有关婚生否认之说。民国十九年我们小孩子分为子女分为婚生子女跟非婚生子女这两种情形，那婚生子女的话在一些年六三条呢先用受胎的推定就是小孩子出生以后回收到三百零二到一百零八对不对，让这个呢一百二十二天里面呢你有受胎时候有婚姻关系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先推定为婚生子女，然后怎么样呢提出婚生否认之说。那推出婚生否认之说在民国十九年的时候呢他可提出的是说自子女出生以后一年里面也要提出来，这是基本规定受到批评。第二个呢是允许夫提出婚生否认书，妻子小孩子都不可以提这样的一个规定。好，那么第四年全面修正的前夕那这个正在讨论应该怎么样的来保护妻的权益所以呢当时范新江案大法官他就提出说你一向对于夫妻财产都很重视夫妻平等，所以呢可不可以对这个案子呢你能不能够有什么构想妻子可不可以提，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提了。那不能提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你怕妻子提出来以后你是变成外遇违法行为，再来向法院提出我违法，所以提出呢，那么这个在法庭里面讲这个情形的话，那简直是妨害风化，这样情形呢不可以提，理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妻子不能够提。但是我来想想，如果妻子能够提出来的话，他可以说牺牲自己，对不对？来让孩子呢可以回到他自己的生父那边去，免得这个被推定的父亲的这个什么虐待，然后加深。我想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想这个他的牺牲下我的这精神非常的伟大，并不是妨害风化。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像这当时这个主席是陈国成陈院长，那我就提出。那当时因为这个范新江黄大光他也是委员，当时呢他的国大代表里面是主席团的主席，所以主席团的主席他就没有来参加了。 我就把这个案子来说，其实也可以提出，然后准备七十年修改嘛，那他不在的时候我提出来，那陈国忠先生看了以后，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他当时称我叫小戴，我现在叫中戴，那他说小戴，做小戴前提出这个案子呢，你们看怎么样呢？那这个他说，哎呀，这怎么可以提这样的事情呢？不伦不类，那这个，因为我当时是菜鸟嘛，刚进来嘛，对不对？所以呢，要撤回来，撤回来，我就没有提出来。然后换到换，第二次来说，小戴，你有没有提出这个案子？我说有啊。被他们传到说，电视把他连讨论都没有讨论，就叫我撤回来，这样提出来。那怎么可能这样子呢？他很生气。那下次你要再提，一定要在他出席的时候你提这个案子，蒋经先生。好了，那他出席了，他就说叫我做提出来，我做提出去。那这个陈国忠先生出席了，他最高的院长出席了，小戴你又来了，又来了，那这个三个，那是唯一的女性是放大的，其他都是男生，又两个男生声音出来了。哎呀，小戴，你这怎么搞的？你这样一提出来的话呢，简直是这样啊！坏的老婆打击好的老公，坏的老婆会打击好的老公。哎呀，不行不行，撤回去！哇，这个放大，哇，天道有理，马上就把他查给人，查给就往那个男生那边就一甩啊，甩啊，甩一甩，然后把这个厚厚的这个六把枪说就往地上一揪啊。你们听好，我从今天开始就不来开会了。刚刚我听到两三个说是会让好的老公被坏的老婆连打击呢，我不知道谁讲的，但是不管，今天不讨论我就走了。他就拿着包包要走了。哇，这个陈国忠唯一的女性嘛，所以呢，哎呀，那这个好事，他说好的，要把他拉回来，拉回来。那我当时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这么生气。那什么坏的老婆，什么好的老公，我都搞得好大清楚。他说你们听好，刚才哪个讲的，他就不敢吭声啊，说静静的。那我有没有听到？我说好像有一点点听到，就不好意思，有一点点听到，张先生，你们要听好。现在的规定是坏的老公打击好的老婆，已经打击了50年了。19年到70年，对不对？那现在在坏的老婆去打好的老公啊，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现在才是平起平坐，里面已经是欺负了50年了。那你们听懂吗？为什么会这样情形？后来我才想的，原来现行法规定，但是19年嘛，对不对？好的老公被坏的老婆打击，会打击。好的老公，那这个坏的老婆呢？为什么会打击好的老公？如果是你太太有外遇，对不对？然后生了一个孩子，或者是没有，那这个先生啊，就来说，明明这个，对不起啊，就是说为什么换新娘这么生气，让他认为，如果是这个老好的，如果他的先生看到妻子跟他自己生的孩子，他要打击他的太太，所以呢，你这是坏的老公会打击好的老婆，明明是你所生的，但是他的怀阳妻来提出婚生否认之处，这个孩子不是我生的，他是念什么什么什么不要脸的人所生的，这样的念，这样算不算是坏的老公去打击好的老婆？但是你反过来，那这个时候变成好的老婆被坏的老公所打击，就是19年开始就打击50年了，对不对？你相反过来，你就会想到，对不对？明明是这个太太守规矩，当先生要打击的话，那么他就会反过来。那么太太，如果是这个先生有怎么说呢？你看，反过来是应该 好的老坏的老公打击好的老婆嘛，对不对？明头生的，他说这不是他所生的，江青青，折腾这个好的他的太太嘛，是江青青，所以他这样一讲以后呢，哇，有些男生呢就低头啊，江青青，我就知道是哪一个讲的了，江青青，那这个对，主席说你们看怎么样呢？好的好的，我们讨论一下好了，江青青。那就好几个有人就说他们就发生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说妻子明明想把这个孩子救回来，但是老公他不提分手不认出来虐待这样情形，就觉得两三个意思，我们有些呢他们都从法院过来的，他们都有家判的这样情形，所以呢他说这样应该是那这样真的结果一票子多吧就通过，所以1974年才有夫妻可以提出后来小孩子可不可以提那就是说呢，这个德国当时还不可以提，说小孩子太小了，这样情形。当时我认为小孩子呢有特别待遇的问题规定呢，在程序上面呢为什么不能够提了小孩子呢你自己这样的情形那后来廖以南廖大官我们已经卸任了这587号解释小孩子可以提，但是问题是亲生父亲特别提出婚生火人之术那这时候呢廖以南他认为了不要走太快然后所以说要因为能够让这个亲生父亲提出婚生火人之术，现在是推荐的父妻还有呢小孩子，现在亲生父亲可不可以提那这时候德国已经可以提了所以我说认为这个当时的法官其实说因为他会归到这个婚姻的安全性家庭的和谐和小孩子受教育的强硬，所以也不可以提了，但是将来是不是可以提呢，他是立法政策的考量，就不解释。那我认为应该解释了，说你这个前妻都没有，对不对？他们离婚然后就虐待或怎么样前妻呢？婚姻的安定，家庭和谐，离婚没有婚姻的安定性嘛，对不对？那这个家庭只能有家暴行为，或者是小孩子呢也弃养抚养，那这个前妻没有，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亲生父亲也可以提出婚生不认输，但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什么？一定是他有血统联系的生父才可以提，对不对？你跟提婚人是，你没有血统联系的话，你有婚后真正的身体合法的这个父子关系。第二个呢，你提出婚人的话，你一定要有证人的义务不然的话，让小孩子呢变成无父无母我证人是提出那么多的他们说下次再修改吧，不要这么快讲这些。那就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说我们认为，目前有关保护对亲子力男女平等，但是呢，可以说都是化成很怪。日本人看到我们，哇，怎么你们改了这么多？日本都没有动，还是以前的样子后来他们日本在后面看说，哇，你们怎么走得这么快尤其夫妻产生修改的也蛮完整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边呢有关这个男女平等跟保障卫生性里面已经是相当的完整，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缺失那有时间太占太多，所以不好意思我和老张都在跟对同仁来分享对今天在工作上谢谢。
我们谢谢戴老师其实这个凡事总是难求两全其美，尤其是自己如果是在那个法律教学现场，其实在社会教育现场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总是遇到价值的冲突。像在这边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很期待听到很多这种很精彩的学术生涯的故事，可是一方面又必须顾及到我们时间的安排，所以刚才呢因为这个戴老师实在是太尊重，所以我们实在觉得 把他要给他限制时间，其实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所以就只好对，所以就只好说，跟大家拖了一下，就是占用一大的宝贵的时间哦。那我们非常感谢，就是戴老师刚才的那个。刚才讲为我分享这么多心得，那我接下来就请就是我们另外一位就是民国法史学的一个专家，就先自己也曾经做过不少研究的一位那个工大的欧阳正老师，由他呢来为我们就是专做一个语谈人哦。那不好意思，那可能我们就必须要限定十分钟，因为真的是也不能够拖太久的时间了，就是大家都要下班的哦。好，谢谢。
那谢谢，主持人，那也谢谢戴老师，那还有小本星副队长，还有叶律师，还有高老师、黄老师、陈老师，还有那个秘书长，还有各位同学警跟同学，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那其实来讲，今天安排做语谈人其实是不敢，因为戴老师是我的老师，对，那我第一次上他课35年前，1980年那时候大二的课程，民法那个。大二上是亲属法，大二下是继承法，这都是戴老师教我。我现在回到那时候在第一次到戴老师教我们上婚姻的亲属课的时候，那时候期末考的时候，我们还一大堆同学为了这个答案到底应该怎么样，分数多的还为了戴老师期末考为了戴老师然后去小出来分数能不能多给一点，那种还记得当时那个情形在这里头。那跟戴老师的渊源以后还一直继续维系的。那后来我念书回来以后，那我在空大任教。空大我们那时候后来我们为了改编教科书，我们原来一本求出本是民法概要，很厚的一本，大概将近1400页左右啊。当然一个学期教很难教，所以后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财产法编，一部分叫做民法身份法编。那身份法编，那大家就特别请戴老师帮我们写。那从开始写到现在，那个教程我们陆续开，已经开了将近快10年以上。那因为刚好因为戴老师又担任大法官，当时这个整个法律又修改很多，所以每隔一两年就要请老师再帮我们去重新修正这个课程。所以那本教科书实际上来讲，在台湾的法律亲属辈教科书算很特的，因为那是最早写的，从民国八十几年的版本开始。然后每修一版，戴老师就帮我们加一部新的部分，说明这部分为什么修改不改的。所以从法治史研究的角度，那个课程的教授还是蛮好的，也可以看到这个让参与制定法规的人对于当时怎么变更、怎么样驱动，做一个很完整的介绍。所以每一次上课，我都跟同学都特别推荐型的，因为有些同学会说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看，因为前面讲的东西跟后面好像又不太一样，但是我说如果你从一个比较整体性观点，可以真正了解说这法律制定从当初最初的原因到后来变更结果是怎么样，反正有一个，所以这个这本书来讲可能对大家可能非常有帮助，各位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看一看。那实际上刚刚戴老师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从做一个学生的立场或对一个法治史有兴趣的，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就是说研究法治史最重要的就是说，当然有很多种不同，有左手的学历史的有一种方式，学法律有一种方式，但基本上史料都是很重要。第一个是法规，那法规有它制定层面，那我们研究者要看立法史立法的过程。那另外是制定层面，就是适用的层面，适用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到法官判决或解释。那实际上以我们自己台湾本身立场，我们发现在立法史的资料，虽然现在立法院风暴很多，但是立法史的时候中间很多地方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出它的全貌。因为尤其我还有所谓的政党协商，因为他有些条文在后来就说是遇到政党协商结果通过，那到底为什么通过完全不晓得，所以这中间你要了解立法的时候不是很清楚。但在法院适用的时候看判决书，对我来讲，我想我自己批成，纵然是法律系毕业，我看判决书，有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蛮拗口的方式，而且有时候不太能够专正抓到说法官他的判定的目的啊。那其实大法官会议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在近十几年中，其实他推动了很多立法，因为他常常会说这个法规不违宪，就是有违宪之余要检讨改进，讲这种违严大立的话，或者说要2年之内就要立刻取代或者是一些方针。其实它间接的推动了立法出现，那到底改的内容怎么样，往往这个立法会参照大法官会议解释的内容。可是从法治史研究立场，那我们需要了解说这个法律到底变更的过程是什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像刚刚戴老师讲，
真正在讨论论辩的过程中才能够显示出为什么大家考虑说这个东西不好，改变的方向在哪里。但也很可惜，就这样的史料通常是最欠缺的。对，那我们以前在念书学论文时候也是这个说，看看法规层面或者法院的判决层面，总觉得还是有些东西是不是 behind the story 找不到。那那个时候就可能要找一些其他什么，其他有些人写的自述、自传，透他做法官的时候，那其实戴老师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弥补到我们大家在研究整个法律变迁跟社会生活之间互动过程中，真正适用法律者他们的考量途径。所以跟他戴老师过程，我觉得真的很感动，而且我也希望说戴老师有时间，而且跟那个白内障回国，能够开始写一些一篇一篇的写一些这些视线的过程在这里头。这个其实在这对研究来讲非常有贡献的一件事情。但其实也许还有更多更好的计划，比如说以前就像顾维钧以前我们做过国际法庭的时候，那是中国，我记得是中央研究院，那时候他的近代史还特别给他做一个什么口述历史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像戴老师，我说他现在某种我们从人间来讲，像高老师、戴老师，其实都是还有黄学院的黄老师，都是算人间国宝级的法治史。这个其实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去来做一些口述历史或者怎么样方面的尝试去研究，把这个连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更了解说法律的适用跟法律跟我们生活之间互动的关联。那这是我今天听到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感言，谢谢。好，那我们谢谢欧阳老师刚这样言简意赅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谈。那我们现在就开放给我们。